好，唔该。弟兄姊妹平安啊！我哋首先低头咗个祷告。我哋亲爱嘅慈悲阿爸父，满心赞美你，荣耀嚟到归翻俾你。神啊，你嘅恩系几咁大呢？让我哋你嘅恩就可以让我哋今日能够站喺你嘅面前，嚟到可以去宣讲你嘅话语。主啊，全系你嘅恩典，我哋要嚟到感恩赞美，将一切嘅荣耀、尊贵嘅荣耀归翻俾你。但愿你带领呢个时间，神啊，求你嘅灵喺我哋嘅当中，无论喺我哋嘅会堂里边，喺我家中嘅弟兄姊妹嘅里边，求你嘅灵都让我哋能够同感一灵，愿你嘅灵嚟到带领今日呢个讲道，愿你嘅话语向我哋嚟到说话，喺我哋嘅内心里边嚟到带领引导我哋嘅隐密处，让我哋能够得到智慧。神啊，你嚟到带领开通我哋嘅心，感恩赞美，祈祷交托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，阿门。今日嘅讲题大家都知啊，将罪带进祷告。咁记唔记得我上次讲嘅咩？好耐啦，创造啊，系将创造带进祷告。其实我系有一系列嘅呢方面嘅讲，即系去讲嘅信息。咁啊，将罪是第二次的，即是个主题。我们上次都讲了，我们人类是天父做最好的美好的一个创造，是吗？是吗？我们看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命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便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面的鱼、凡行经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个真的很美的。神所做的美就是说，最好的原来是在地上，在人的身上。这个是一个在第八篇是讲到一个基本的事实。那么多个创造之中，神是你可以说他真的偏心，人是最美。另外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人类的堕落。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很清楚，大家始祖亚当夏娃背叛神的创造，使人类陷在罪的当中。今天我们将罪带到祷告，来去到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并发现神怎样来到对待我们这个罪人。我们对罪的体验不是在于做过什么伤天害理，或者很多的坏事啊，那些那个名词滔天大罪，而是在于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一个坏人。关于罪的信息再不是报道在报道会向未信的人宣讲的一篇的信息，罪的信息对信了耶稣之后的每个基督徒，甚至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老的基督徒都一样需要，因为我们都是还会犯罪，而且可能犯很大的罪，犯个罪以后产生出来的种种很多恐怖的后果。你说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，或者讲得很夸呢？我正正我们这段时间，我每个星期都要跟三位弟兄三剑客，那一起呢就去在灵里面大家去彼此分享的，无论或者是大家的信仰的有些不同的看法。我当今次大家一开会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讲到罪这个问题。其实我这个问题已经这个主题我预备了很久了。咁一讲起来，突然间我个死党 Stanley 即是吴善人，他即刻给了个 message 我。啊，他说最近北美有一个牧师犯了罪，但这个牧师去年就死了，去年五月死了。咁呢个嘅佢嘅名叫做拉维撒加利亚，英文叫做 Ralph 撒加利亚。 咁呢个人咧，拉维撒加利亚，大家可以喺网上面查一查。佢有出咗好多书嘅，佢有一本书其中得奖嘅。其实好多书都得奖，呢本书特别提一提佢话：如果没有神，如果没有神呢本书，大家可以查一查，你就可以找到呢个作者，美国宣道会嘅牧师呢、这个系，去年五月死咗，死于癌症，大概七十几岁。他是福音派的一个护教学护教者来的，他讲护教学很好的，但是他传出来呢就是涉嫌性的失德，性的失德。他就以他的名呢创立一个事工，一个国际事工会，叫做拉维撒加利亚国际事工。他之前在2017年呢曾經被指控呢有性侵，即係有個女子呢去指控佢。佢就已經否認咗。咁否認之後冇再查到出嚟喎。冇查到出嚟。但係呢佢死咗之後呢呢、這個嘅有一個呢、這個國際事工會呢就成立一個獨立調查會。經過四個月之後嘅調查呢出資喺呢個2月9日呢他就发出了一个报告，就证实了这个的牧师曾在亚特兰大的地区一间日间水疗中心，因为他这个人很喜欢去按摩的，去很多的地方，东南亚很多的地方，包括他自己开了两间小疗这个小水疗中心。咁佢证实咗佢係性骚扰呢个员工，揭发佢呢有五名嘅受害人同时都係喺美国嘅，喺美国。并证实显示到佢喺泰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都曾经犯事。咁所以呢话呢件事好震撼啊，美国呢个宣道会呢即刻发表声明宣布撤销佢嘅牧职。佢在这个离世之前呢他都成日都去以按摩治疗需要为理由呢，同埋加上他定期要外访来到去隐藏他的行为，并透过属灵的对话呢建立一个信任，又从他的事工呢提供金钱资助来引诱那些受害人。在他的电脑啊，他电脑电话呢有储存过程200几名的按摩师的联络，并藏有几百张的年轻女性的相片，包括裸照。他一直呢就去他都仲继续去向人攞呢啲信攞呢啲相片嘅，直至到佢离世之前嘅几个月。他亦都藉着咩人道支援啊，帮助人啊，挪用事工嘅资金几万蚊，为咗四名受害人嘅按摩治疗师呢支付佢嘅生活费啊、住屋啊、教育开支啊等等。报告证其中有一名女性在调查期间表示，她说当她开始从事工拿钱来到 去支持她的生活之后呢，她就要求她什么性行为。那个受害人呢形容这个性行为好像强奸，她说撒加利亚要她为异人的领受的机会呢恐怖啊，一同感恩祷告，话神俾佢哋两个都得到呢个利益。同埋咧，其他嘅受害人提到咧，佢要佢称呼佢哋啊呢个受害人为一个奖赏，呢个奖赏就系话奖赏佢服侍佢对神嗰个终身嘅服侍啊。佢咪佢警告其中一个嘅女受害人，声言如果佢公开指控佢啊，使佢嘅名声受损，就会令到千万灵魂丧失，佢需要为此而负责。你知唔知呢个事实嚟嘅？基督徒犯淫乱，甚至杀人谋杀，其实唔稀奇嘅。今日我哋第51篇呢度讲紧呢个大卫，亦都同样都有呢个罪。基督徒都还会犯罪，呢个一个事实。所以我哋喺度睇到大卫喺51篇呢度所写嘅悔罪诗， 行呢度，佢个主题一开始就讲到大卫与拔士巴同房以后，先知约拿单嚟见佢之后，去告诫佢之后，佢就作咗呢首诗，交咗俾呢个音乐总监。清楚咁，我哋喺度睇到呢嗰个背景啊，好仔细嘅故事背景系记载喺呢个撒母耳记下嘅十一、十二章。撒母耳记下嘅十一、十二章，大家可以详细去睇，因为呢啲大家已经好熟噶啦。呢度讲到大卫将一个有妇之夫嘅拔士巴接咗入宫，与佢发生性行为之后，知道佢怀咗人，便更加去吩咐人设计杀害佢丈夫乌利亚。大卫人人之差，害人嘅命，唔单止借刀杀命，还一错再错，讲大话唔认，结果使到以色列国蒙羞，神嘅名受辱，亦都成为大卫一生最大嘅污点。污点将罪带罪祷告，唔系立志从此唔再犯罪，而系从中发现神定如何对待我哋呢啲罪人，定义点样对待我呢啲罪人。我哋睇到始祖亚当最大嘅过错就系犯咗罪之后，陶罪啊，藏罪啊，毁罪于人，是自己对犯罪的行为那种的不负责任。我们也同样看到大卫犯罪之后经历不认罪那种的痛苦，在这个诗篇32篇3至4节那里，他讲到什么？终日哀哼，骨头枯干，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，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他后来经约拿单，神差派大能单，他知道原来他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他就诚心忏悔，就写出这篇的忏悔诗。这首诗很多人，特别很多很出名的那些神的仆人很喜欢。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他写什么？写这个忏悔录，都是因为诗篇的51篇。诗篇的51篇让我们今天来到去共同去思想在当中的忏悔的道。在第一、第二节那里开始，第一，神啊，求你按你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满我的过犯，让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这个诗篇这里是大卫个人的祷告，以这个认罪为主题的诗。他首先是表达他对赦罪之道的理解，因为他很清楚只要将认罪的行动建基于他对赦罪之道的正确的认识，认罪先是有意义，先是有果效。在这一段面，我们看到大卫讲到他对赦罪之道有两个的认知，第一就是对上帝的属性和他的行动的认知，第二是对罪恶的危害和性质的认知。大卫对神的属性认知，有神是有什么？丰盛的慈爱。慈爱是什么？ kindness， 英文啦。怜恤是什么？是一种的动作，是将这种的慈爱的动作，从好像神弯腰去将它往下去施慈爱给我们，这个姿势。慈悲是神慈爱的一个感动，慈悲是神慈爱的一个感动。原文是好像是一个福动这样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就是这个伊利沙伯见到玛利亚的时候，他的胎儿在里面动的那个意思。我们求神按慈爱里面的感动，大卫按神慈爱里面的感动去涂抹他一切的过犯。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知道自己有罪，而且个罪深到好深， 而他亦都深深认罪，他求神按神的慈爱涂抹他的过犯。他看到人有罪，但是神有慈爱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。求神用这个慈爱的动作感动，除去他的过犯。今日我们的过犯能够被除去，是因为神他有慈爱。满有慈爱的神，纵使我们有罪，神仍是有慈爱。神不是只是审判的神。所以在这里说，神啊，你爱我，你是慈爱仁爱的主，求你爱你的慈爱去对待我。所以你看看大卫，他认识到在这个诗篇的103八至九节那里，他说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这种的慈父的形象，怜恤和涂抹是一个同义词，是描述神那种的行动。他的行动是怎样？跟着讲到十二节，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宝贵。其实东离西有多远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得计？如果有得计，我们就惨了。我可以说这个长度你用无限 infinity 啊，英文即是无限。如果这个长度是等于零，我们就死了，是吧？即是说他的慈爱显出在我们的身上的，就是说将我们的过犯要来到分到这么开。大卫不觉得他自己任何的可夸可以凭住他来到去得到赦罪，他没有恃住他，哇，年少出来啊，他怎样去合乎神心意啊，去与对敌啊，很多的德性啊，很多啊，他看准神的心，所以他做很多啱神的事。但是他现在不是，他没有用到这些，没有用到过往他的历史背景，没有用到他的什么成就在属灵上面，他只是找住一样，就是神的慈爱。从头到尾是慈爱的神，神有慈爱的行动，神的慈爱的感动，神的本质就是慈爱。大卫向神认罪，自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求神赦免涂抹他的罪，并不能凭着什么，所以就说不是再凭着什么，再讲一次，是单凭神的慈爱。这个很奇怪，我们成日讲罪，在这个一至二节这里，我们看到有三个罪的名称，过犯、罪孽、罪。我们很熟悉成日讲的罪，哦，你射不中红心，或者你出轨。但是为什么大卫这里用到三个名词，过犯、罪孽、罪？过犯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？过犯如果在原文来讲呢，那名词叫做 Pesha， 这个是音译，希伯来的音译，动词是 Pesha，P-A-S-H-A。在希列文是什么？Palatoma， 这三个都是讲到过犯。英文通常翻译为 transgression， 过犯啦，叛逆啊，这些字都是关于到什么？违反他人信任的行为。Pesha 就是说描述一段关系的背叛，一段关系的背叛，源于关系的种类很多。有很多不同的行为都可以称为 passive， 例如国家与国家之间所建立的那种的协议。在圣经列王记下一章一节，阿哈死后，摩押 背叛了以色列。背叛这个就是 Pasa， 是一个动词。乌鸦对以色列叛逆，乌鸦对以色列叛逆。但原文圣经你不是对一个人的叛逆，而是你与那个人叛逆。你与那个人的叛逆，亦都是说你破坏你和那个人的信任的关系。旧约讲到这个盗窃的法律都出现了同样的用字。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外出去旅行，而有一个小偷偷偷走了入他的屋，他偷了一样东西，他们会说这个动作叫做抢劫。如果说那个小偷是你认识的人呢，好像说你的邻居啦，你所信任的邻居啦，那就是说你跟他背叛了。因为那个人和你应该是你所信任的，但是他是背叛了你的信任。所以这个字呢，就是一定是双方的，双方的。所以保罗在回顾创世纪亚当和夏娃这个故事，就说就是神讲之前说，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，但是亚当夏娃就违背了这个约。我们知道希伯来的亚当就是人类的意思，这个故事呢，人类是破坏了与神之间的信任的契约，并夺取权力来以自己的眼光来分别善恶，分别是非善恶，亦即是说对与错。而保罗称这件事亦都是叫做帕拉托马。人类是破坏对上帝和对彼此的信任，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而导致什么？一个关系的破裂，就彼此互相去怪罪，最后只能够变成暴力和死亡。你们看到之后的第四章发生什么事？亚伯和该隐的事呢？你在那里你就会看到罪了。你看第三章你都没见到有罪，整个过程只不过神去找人，但是亚当他最做错一件事，就是没有回应神去认罪。罪孽是什么呢？罪孽，罪孽这个真的也很困难的事，很困难的字。在圣经里面有好多，如果讲到罪孽的时候，又有讲到什么罪牵，有属牵制的，知不知道？牵是怎么写啊？一个行字下面一个心啊，好像是这样写啊。牵啊，牵啊，啊，罪牵下啦，我先读错。这个亦都好，即系呢个都系嗰个意思嚟嘅、哦。罪孽，罪孽。咁啊，希伯来嘅音译就系叫做 Avon，Avon。佢另外一个解释就系叫做 Awa。Awa 系咩呢？系一种扭曲、弯曲或者系诡诈啦。英文系 Iniquity。扭曲的事实，颠倒是非。我们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59章12至14节，听我读。十二节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就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，至于我们的罪孽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叛逆不认识耶和华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说欺压和叛逆的话，心里方言随即说出，并且公平转移后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了，正直也不得进入，正直也不得进入。在这里 Awan 这个字用来形容以色列那些腐败的领导人，他们不理穷人的不公义。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就用到罪孽来到形容。至于我们的 Awan 罪孽，是让正直不得进入。 是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个扭曲到一个程度，将这个扭曲的东西的变成为神正直的东西，正直的东西听来好像就你会听到很多，哇，你现在就想是现在这个世代，现在这个世代啊，将曲变为直，即是说你有你的标准，你的啱与错，你将啱你的错呢成为是神的啱与错，这个才是最危险的。他们将这些东西变，将这个什么，好像有个例，听即是好像现在这样讲，就很多的现象就讲到什么，男生男人可以变成女人，因为这个是他的自由，他们有解释，他们有啱与错，自由。他们将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正直的东西，将到一个加一个新的意义在上面，就是说这些是一种潮流，新潮，一种的转变，一个文化的变迁。还有就是说堕胎不是杀人啊，是自由啊，我有权选择啊。类似这些嘢，男可以变女，因为他们今天他们说这个是他们的天性。同性恋可以结婚啊，因为平等啊。这些就是违反一开始那种的神那种的正直，那种的啱。另外这个 Awan 这个字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不单止是讲人的行为，而它还包含了什么扭曲之后的后果。例如好像受了伤的人的毁坏那种的关系，就是一次报复的循环这样。因为你做了这件事而得到一个后果，你可以去看这个惩罚，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呢是这样解释的，让他们承受他们的阿旺，让他们 承受他们的扭曲，扭曲，所以好像是一种的惩罚，让他们将自己曾经做过的扭曲的事，下面就要承担他们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。好像你如果将你的女性，如果说我要变啊，我不爱的子宫，你将它拿去，然后你就会想变成男，如果你是一个女性，你就要承担你以后你再没办法生小孩子。所以利未记五章七节他说，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肯行的事，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，就要担当他的罪孽。这个avoid，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罪，罪sin，英文是sin，希伯来文叫做 kata， 这个字的本意其实跟宗教好像看到没什么相关。 kata 的意思是什么？失败，还有未达到标准，未达标准。 kata 原意是好像一个车出了轨，射不中目标，即是一个雄心，未达到，只未达到神所定的标准，不符合神的心意，未达到标准。所以以色列支，以前的以色列便雅悯支派呢，他为了要训练一小队的弹弓专家，即是射手啊，咁佢哋就训练，佢哋点训练啊？即系佢哋要掟石，即系甩石，或者点样啊？瞄准个目标，个目标系乜嘢啊？唔系一个人企喺度揸个苹果喺个头上，你打个苹果呢个都仲容易。佢原来个目标系咩？呢个人企喺度，嗰条头发竖起咗一条头发，你要打中佢，你要打中佢。呢个目标，瞄准呢个头发，如果冇。其他就是叫做失败，打歪了。或如果是一个圣经的有一个谚语呢，我们都要好好思想的。他们很 他们提醒我们说不要闯出做决定，因为很可能咔嚓你就会打歪了，你会失去方向，你会迷失了自己的目标。这个给我们在教会做领袖去侍奉的人一个很小心，不要闯出做决定，即是说你们要真的要好好的寻求神那个意思，那个心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，他想要的是什么。所以都在圣经当中，罪就是未能达成你的目标。但是目标又是什么呢？在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，是一个神圣的创造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是按是神的话话象征着祂的话的信实。神的形象，我们被造是有神的形象，是怎样的形象啊？所以我要从现在好像现在这个角度，这个神的形象的角度，现在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是一种失败咯，是没有了神的形象嘛，是吗？是一种失败，是什么？在爱人爱神的事上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尊荣，可以从一个神一个即是没有给予他一个尊荣，有一个以色列的著名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呢？你就会发现这个准则，这个就是十诫。十诫是律，是这个什么？用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要爱人如己，是吧？大家听过很多呢，这个就是律法的总纲，律法的总纲，爱人如己。我们所以看到呢，这里有两半的，让你看到一半就是不爱神，不爱神的各种行为，另外一半呢，十诫啊，就是不爱人的各种行为。而事实上这两种的失败是环环相扣的，亦都是说如果你不尊敬神，你无法尊荣，你同埋无法尊荣人，都是紧紧相扣的。这都为什么在圣经就是讲到什么？与人为敌就等同于什么？与神为敌。有一样嘢喺创世纪39章9节讲到约瑟拒绝同呢个波提法嘅妻子同睡，佢就话：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？嗱，呢个就系呢个意思。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咗神呢？喺佢约瑟佢咁谂，觉得唔尊敬从神形象所做嘅人。做事就是在这个爱神的事上面失败了。在撒母耳记上的26章的21节，扫罗 在旷野去追杀大卫，他觉得他是一个罪犯，他要将他绳之以法，直到他自觉原来他自己发觉到他自己先是一个那个堕落的人，他就说我有罪了。原来他有罪了，他先是一个失败者。所以罪不是只是做坏事，我们很容易是自欺欺人，以自以为的想法，自以为对的想法去合理化我们的错误的决定。人是总是在这个道德上面的成功失败判断是失了准确的。圣经告诉我们听，告诉我们失败的人类的行为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自欺的倾向，它是影响非常的深，它是根深在我们的欲望，我们有欲望，我们有自私，迫使我们为自己的好处而牺牲了别人，亦都连带影响到一连串的关系上的破裂。另外大卫对到罪恶危害和性质的认知，罪恶的危害，他说在第三节那里，我知道我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里面，我知道 大卫在这里宣告他承认，他同埋好像在这里招供，他在这里悔改等多方面的意思，来到表达他对罪那种的态度。他很诚恳认罪，是因为他觉得感受到这个罪那种的危害，同埋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在当代圣经认为我的过犯昼夜缠绕着我们。所以还比这个和合本清楚一点，就是说昼夜啊，大卫他不论在睡在张床在路上面，只要他的脑筋一停下来，他就想到自己的罪，眼睛一闭下闭起来，他就看到那个罪，他不能够去逃避啊，所以他不得不向神认罪，他不得不向神认罪，所以这个罪在我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心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每一个都是一个罪人，如果你有这个心，我真的恭喜你，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。罪恶的性质就是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。有个人问大卫，他说他这样讲是不是逃避对受害人的责任啊？不是，大卫没有逃避，大卫向神犯罪唯独得罪神。世界上任何的犯罪，在罪还未真正去实行前呢，之前必定先是犯罪，犯罪者对神对人都已经失去爱。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目标，那个准则，十诫的准则，你没了这个准则，没了你已经 是失去了对爱人爱神。今日世界这个秩序是如此崩溃，人类破坏环境，互相参立抢夺，彼此存在这个仇恨。问题就是在哪里呢？是不是政治啊？是不是经济啊？是不是教育啊？其实都不是，而是人和神的关系决裂了。因为人不再爱神，所以人亦都不会再爱人，他不爱神，他不爱人的了。因为到处所充斥的都是欺骗、谎言，今天这个谎言就很犀利，抢夺、杀戮，罪的源头。弟兄姊妹，说我是在罪里生的，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，他在这里不是说归咎他妈妈，或者去探讨原罪，原罪怎么来的，不是，而是大卫强推的自己，从出生到现在，他没有一日不在罪，在这个罪恶的核制里面，他生活里没有一日不受罪的影响，因此他恳求神，不单止是解决他罪的问题，他要求神将这个罪人，在罪恶里面打滚的罪人，完全彻底解决。罪不仅是一个一个的罪行，不是讲到罪行，更是一种状态。这种的状态是什么？好像是被辐射的污染一样。辐射污染是有没得慢啊？翻不翻到转头？其实我如果你真正来讲，我说真的很难啊，已经 受害了嘛。但你必须要从根本来去解决，根本来去解决。第二讲到恳求关系的恢复，而得到得蒙神那个同在。第六至到九节就是讲到求这个关系的恢复。第六节他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在你的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。第六到第九节第位在恳求神赐给他内里的诚实，恳求得到洁净，恳求恢复，恢复他的欢喜快乐，恳求神不要再纪念他的罪。他求的不是外在的表面的，而是内心的。外面或许可以遮蔽，可以遮掩，我刚才讲的那个牧师，我想是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我很震惊一件事，他怎么能够站在个讲台去讲很多的讲座， 他非常好多的讲座，他讲嘢可能好动听，好有吸引力，好有修辞学的本质，用好多的掩饰。你睇下头先佢警告啲受害人，你就知道佢能够可以做出咁嘅嘢，佢点可以去？佢点可以面对神呢？所以如果你系掩饰嘅，你嘅内，你呢个系一个掩饰嚟嘅，但系内心嘅真实嘅光景你系冇法隐藏。所以向神恳求里边更诚实，隐密处能够得智慧。呢个得智慧就系敬。这个敬畏就是这个智慧就是敬畏神那种的智慧。第七节就是求你用牛虱手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牛虱草，牛虱草就其实牛虱草不是它本身有什么大能力，是吧？我看这么多的用法都是只不过拿它来黏，就是将血这样去扫啊，或者去让人好像个刷咁去刷啦咁样。但是你如果去睇返圣经利未记嘅时候13、14章嘅时候呢，你就讲到呢个大麻风嘅病。呢种病喺当时系无药可救。病人全身溃烂，身痛体臭，佢必须系被隔离，同人群隔离。不单止同人群隔离，佢同宗教嘅崇拜都要隔离，所以呢应该系同神都要隔离。喺痛苦中系孤单死去。佢唯有系神能够医治佢，先能够翻去呢个人群。所以喺嗰度呢，神系叫祭司用呢个牛虱草同佢哋洗干净。洗干净，洗到干净为止，然后经祭司验证先可以去恢复返佢那个的之前那个的生活。然后就祭司就会帮助他呢献上这个赎罪祭，用牛虱草呢就沾上祭牲的血洒在他身上，象征病得医治，罪得赦免，再一次回到他的信仰的群体，同弟兄姊妹一同的去敬拜神。大卫向神祷告，说自己是犯罪，他就是好像一个无药可救的大麻风的病人一样，唯有上帝可以医治、赦免、洁净，使他得到拯救，重新回到神那个当中。第八节，他求神让他能够重新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因为他呢闭口不认罪的期间，他什么快乐都没有，别人开心快乐他无心回应，别人赞美神他的嘴巴掩住，别人亲近神他却因为自己的罪是从神去隔住，罪在他身上一日不除掉，他一日都不安宁，他的内心不能够得到安息，他不能够亲近神，他的生命里面一切那些福分，一切的喜乐都是因为他犯罪，完全都失去。他希望能够重新恢复，重新得着这个喜乐的泉源。他恳求神，他说神啊，现在求你掩面不看他的罪，而不是掩面不要看我这个罪人，这个就那就没得救了。求你掩面不要看我这个罪，求你给我完全的洁净，所以涂抹罪孽。十至到十二节那里讲到恳求同神的同在，我说神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正直的灵或者是坚定的灵。大卫他求神做清洁的心，使到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这样求他是非常有智慧，因为他彻底地解决问题。怎样解啊？因为他必须要从心和灵着手，灵里面出现的问题，如果你灵里面出现问题，你一切的侍奉都然。侍奉不单是用手口那么简单，要用人的心灵诚实。大卫犯罪的心灵，他的心灵已经污糟了，他求神洁净他。他这样求， 好像过分一点，但是现在他进一步求神为他做一个正直的灵，意思是什么？神啊，我犯了罪，以致败坏了自己的心灵，那这个心灵他不能够去侍奉你的。过分就是什么？他说求你为我做一个全新的清洁的心，清洁的心可不可以呢？神啊，求你为我做一个全新的清洁的心。他觉得真的这件事才最重要，唯有这个心是一个清洁的心，你才能够恢复同神的同在，侍奉他。第十一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。这个是大卫第一个最惧怕的刑罚，就是大卫一定想到该隐杀了人之后，神刑罚他，叫他离开神的面，你要离开。该隐就怎么对神说？他说我的刑罚太重了，过于我所能担当，你现在赶着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。不见你面就得不到保护，他必定飘荡到地上，遇见的人必杀他了。我们今天一样，如果神再不是跟我们同在，我们都是一样，得不到保障，得不到神的保护。该人为他的刑罚，该人认为他的刑罚太重，是因为以后他不得见到主的面。其实指导亚当夏娃犯罪，神已赶逐他们离开神的面，直接出了这个伊甸园，但是现在才轮到这个该人离开神的面。所以这个呢，大卫是很害怕。第二个害怕是什么？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也都是大卫所最害怕的，担心的。大卫他肯定想到当时洪水之前犯罪的世代，第六章讲到神之所以决定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是什么？是因为当时那些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，最随意挑选取来为妻。在那时候神怎么说？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。神的灵离开神的儿子们，他们就全部都毁灭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这个方舟得救。使我们在这件事，使我们体会到神的灵离开带来几咁可怕的后果。第十二节，大卫为救恩之乐而求，求你使我的灵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扶持的灵，乐意的灵扶持我。现代英中文译本就是说，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使我的灵甘心乐意信服你。救恩之乐是指经历拯救之后长久存在心里面那种的喜乐。大卫很相信罪得赦免之后，他就能够重新体会这种的喜乐，所以为了得到这个救恩之乐，他与乐意甘心乐意地去信服神。第三，感谢神赦罪之恩，他作出了那种的承诺，是十三至十七节。十三节就是大卫第一个的承诺，他说指教罪人，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当代圣经亦就说，这样我就把你的法则教导别的罪人，使他们能悔改归向你。因此，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个讲到指教，可以只是就可以认为是教导或者教训，是指教导罪人悔改的那种的行为。所以这个呢，跟之前的十二节那里呢，是一个紧密的关系。使他灵得救恩之乐，这个的承诺，他说如果你真的将这个救使我灵得救恩之乐，我就会现身说法去做见证，将你的法则教导别人，教导别的罪人，其他的罪人。大卫很相信他这样做，他会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回神那里。 14至15節就是大衛第二個承諾，他說歌唱上帝，他說 上帝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頭做高聲唱你的公義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張開，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。在這裡提到的歌唱讚美都是指神赦免之恩，对赦免之恩的对神赦免之恩的回应。大卫向神承诺，他只要得到赦免，他就一定高声歌唱神的公义，并且传扬赞美他的话。大卫在诗篇103篇1至13节那里作一个回应，他就是承诺对神赦免之恩的赞美，一个很出名的话，我的心啊，你有称颂耶和华，你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命出来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啊，这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啊，这里东离西又西远，他叫我过犯离我离也有多远。啊，我不读完了，在这里就是回应神那个恩慈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赦免，他的拯救我们的罪。所以歌唱赞美神应当每个人蒙恩赦免之后自发的一个举动，是自然的反应。十六、十七节就是大卫第三个承诺，就是献上祭物。他们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早就献上。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祭啊？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大卫向神承诺，只要得蒙这个的赦免，就一定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。十六节，大卫先从这个消极方面入手，强调神不喜爱祭物这个的事实。跟着大卫表示，他只要神喜爱牛羊等类的祭物，他一定毫不犹豫地献上。在大卫看来，祭祀的意义不在于祭物的本身，而是在于这个的献祭的精髓。为献祭而献祭从来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他借用撒母耳的讲法，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，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。弥迦书六章七至八节，个西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嗱，这个就达到神嗰个目的。在十七节，大卫更加积极方面讲到献祭的意义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大卫非常清楚，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表示忏悔的罪人，当然可以带着牛羊，更重要带着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忧伤痛悔的心。忧伤痛悔的心就是你不断去看到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罪人，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我真的不得，我自己不得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要离开这个罪。这个罪成好像大卫他所经历的串扰着他。创世纪四章讲到该隐的罪的时候，神说这个罪要伏在你的门前。 伏在你的门前，表示就是说你一出门口他就动你的了。圣经讲到这个罪的可怕，大家都知道，形容如同咆哮的狮子，是吧？在地上如同咆哮的狮子。你知道我自己不得，但是我又要去面对神，我要去跟他同行。所以你要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的时候，一个警惕自己。神话你要，你不单止告诉该人听，你要制服他的。罪虽然在这里，你要制服他。恳求赐福的神，赐福神的子民，第十八、十九节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便全生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大卫身为一国之君，他一言一行都影响整个的国家的福祉。大卫关心他的百姓，他不要他这些罪在他的身上，也都不要这些罪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，在他的百姓身上。他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，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来到彰显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，因为人世人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认罪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恢复神的荣耀的形象，这个才是真正彻底完全认罪。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造，锡安的蒙恩，是因为人会认罪悔改。我们大概好少想到这两次的经文是跟这个教会的复兴很有关系的。我们要想到就是认罪悔改，布道会的经文非基督徒要听的，不是，这个也是教会要听的。教会如果没有被建造，就没有因为，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去悔改。我们有破口，我们的破口在我们的罪，是我们的破口在于我们的罪恶，没有将神当作神。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，再不是带着罪恶，大卫是带着罪恶献祭不知几耐了，在他不认罪那段时间，他依然去献祭，依然来到去带着罪。他知道他得不到福，得不到蒙福。他认罪之后，他就知道神会喜悦我们的祭物。在那阵时，神会喜悦我们的祭物，我们亦都去欢喜快乐的献祭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了个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在这里满心感恩赞美你。神啊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对我们的罪是轻轻带过。神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无论幼年或者现在，我们仍然都是一个罪人。我们都感恩赞美，因为你的慈爱，你就差派你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架上面，就是要将我们这个罪来到完全的解决。我们都为你来献上感恩赞美，求你来到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侍奉的当中，我们能够清晰清楚知道神你要求我们是什么呢？神你要求我们会来到是合乎你的心意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求你来到引领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来到去无论侍奉你去做好多的事情都好，都让我们先搞清楚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里面的罪能够解决，我们就能够可以同神你在一起。神你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神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以致我们能够爱神爱人。主啊，来到去我只有荣耀主你的名，求主你来带领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祈祷，奉靠我主耶稣的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